德波拉和拉黑尔在旅途中过世。创世纪35:6-20。这样，雅各伯与他在一起的人来到克纳罕地的路次，即贝特尔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，称呼那地方为贝特尔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时，天主曾在那里显现给他。其实黎贝加的乳母德波拉死了，就埋在贝特尔下面的一株橡树底下，为此给这橡树起名叫悲泣的橡树。雅各伯由帕当阿兰回来后，天主又显现给他，在祝福他。天主对他说，你原叫雅各伯，但以后不要再叫做雅各伯，却要叫做以色列，遂给他改名叫以色列。天主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天主，你要生育繁殖，不但一个民族，而是一些民族要由你而生，许多君王要由你而出。我将赐给了亚巴郎和伊撒格的土地赐给你，我也将这土地赐给你未来的后裔。然后天主就在与他谈话的地方离开他，上升去了。雅各伯在天主与他谈话的地方竖了一根柱子，一根石柱，在上面行了奠祭，倒上油。雅各伯给天主与他谈话的地方起名叫贝特尔。他们由贝特尔启程出发，离厄弗拉大还有一段路程时，拉黑尔要生产，感觉难产。正当难产之际，收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这次还是生个男孩。拉黑尔将要断气快死的时候，给他起名叫本奥尼，但他的父亲却叫他本雅明。拉黑尔死了，葬在去厄弗拉大及白冷的路旁。雅各伯在他坟上立了一块碑，这块拉黑尔坟上的碑至今尚存。注释：既已进入了天主的应许之地，雅各伯追随亚巴郎和撒拉的脚步，从舍根旅行到贝特尔，在这里他回到多年前天主向他显现的地方。当时在黎贝加的坚持下，他从哥哥厄撒乌那里逃走，现在他在贝特尔筑了一座祭坛，感谢天主在他离开克纳罕后这段岁月里忠实地引导他。天主再次地向雅各伯显现，并将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，还赐他和家人他曾赐给亚巴郎和撒拉的祝福。他的家族必将子孙繁盛，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。以色列民族将安居在这块土地上，伟大的君王将出自他们。带着11位儿子和至少1位女儿，雅各伯的家庭正稳行于旅途上。在这里，黎贝加的乳母德波拉死了，她被葬在一棵橡树下，后来称之为艾伦贝斯，意思是悲泣的橡树。德波拉必定和黎贝加在一起多年了，照顾她和双生子的需要。德波拉过世的讯息象征雅各伯和他母亲的关系结束了。当年是他的母亲黎贝加策划谋略，使他逃离克纳罕，大半辈子在美索不达米亚度过。故事的叙述者必定熟知与德波拉相关的另一些传统，但对我们而言，那些传统都已失传，因而叙述者提及他过世的消息是可理解的。犹太拉比的传统认为，黎贝加派遣德波拉到美索不达米亚去找雅各伯，以实现他的承诺，就是在厄撒乌的愤怒消失后通知他。 显然黎贝加过世时雅各伯不在身边，但妥拉并未记载他的死亡。关于乳母德波拉的这一记述，在某方面来说弥补了以色列圣经中缺乏黎贝加埋葬事件的记录，即尊敬这位以色列母亲人生终点的需要。在贝特尔，雅各伯参与了德波拉的葬礼并光荣了他，这使得雅各伯至少一种代替性的性质哀悼了他的母亲，参与了他的葬礼并纪念了他。雅各伯的家人继续其旅程，而拉黑尔生另一个儿子时却难产了。他渴望另有一个儿子的愿望实现了，却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。当拉黑尔濒临死亡之际，给儿子取名叫本敖明，意思是我的悲伤之子。但雅各伯知道名字定义人生和命运的重要性，于是重新给他取名为本雅明，意思是我右手之子。也许这个名字光荣了拉黑尔，视他为雅各伯的右手，就是他最重要的伙伴。拉黑尔被葬在通往厄弗拉大，就是白冷的路旁。雅各伯给予拉黑尔光荣，在他坟上立了一块碑，在这应许之地立碑，永远地纪念他。正如在祖先们的时代，凡经过的都可以看见拉黑尔的纪念碑，而今天前往伯利恒的朝圣者仍然可以看到他。反省一，许多妇女像黎贝加的乳母德波拉一样，帮助其他家庭抚养孩子的任务，亲戚、朋友、日托工作者、教师、医务人员和其他人。我所认识的女性有哪些实现了这些任务？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这些妇女哪一位令我落泪？我记得哪一位。二，本雅明的诞生和拉黑尔的死亡呈现了这个家族的世代信仰。什么事件提醒了我？家庭生活结合了悲伤和喜庆，而死亡将走向新生呢？三，坟墓、墓园或墓碑如何触动我去经验更新的生命，即使他们也提醒我死亡和悲伤。祈祷。永远忠实的天主，当你子民的母亲拉黑尔死亡时，他的家人追念了他，请你帮助我纪念并尊敬那些将引领我到你身边的人们，并帮助我体验更丰富的生命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默观，像贝特尔、艾伦贝斯和拉黑尔之墓这样的地方，令人忆起雅各伯之家的深切悲伤和新生命。请想一想，一个为你而言类似的、值得纪念的地方。想象你正置身那里，在静默中栖息于那里，并恳请天主向你显示他的临在。 简短地记录你默观天主临在的经验。行动，我能做什么？好隆重的光荣或纪念一位可敬的王者。他身上什么特质，是我希望能融入于我自己的生命中。